所以今天我要分享的是从箴言认识主耶稣的智慧。那我的分享大概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箴言这本书。从它的主要的目的、它的内容结构、还有它文学的题材跟风格。然后呢，在第二部分我会告诉大家，跟大家讲一下，就是箴言这本书在整本圣经里面，特别是旧约圣经里面，他所扮演的角色啊，跟他所占的地位。然后特别是呢，就箴言这本书，他和智慧书卷里的另外四本书，它的关系如何？还有就是，假如你是从其他的另外四本书啊来看箴言的话啊，那么箴言啊是应该怎么样来看待箴言？那么箴言啊，它的英文的这个名字哈，这本书的英文的名字是叫 Proverbs。那这个字呢，是从拉丁文啊演变过来。那它原来的意思，最原始的意思是提出一种看法跟提出一种说法的意思。那后来慢慢的演变成箴言，就代表的是一个很简洁、很巧妙的话语。提出一个有智慧、有洞察力的看见，这个是箴言的这个字的意思。那么这个箴言呢，这个 proverb 它不等于 promise， 它也不等于 prophecy， 所以箴言呢，它并不代表是神的一个应许，也不代表是神借着先知所说的预言。所以呢，它箴言里面所描述的这些规律呢，它会有例外，在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对，可是它会有例外。但是我们也不用担心，因为假如有例外的话，圣经里面预备了别种的智慧，让我们来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例外啊，让我们能够来处理、来面对啊这种例外。那箴言书里面呢，也并不全是箴言，它也包括一些其他比较长的论述，来说明箴言的重要性。而且箴言它的作者呢，他用很多的文学的手法来帮助我们来记忆这个箴言的内容，来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举个例子来讲啊，比如说在箴言书第25章的第11节里面，他是这样讲的：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那这一句话呢，很非常简短，它不是长篇大论的告诉你这个说话的这个重要性。然后它用词呢，非常的典雅。比如说它这边讲金苹果啊，银网子，这都是非常优雅的这种措辞。而且它所传达的呢，是一幅图画，你只要记住这句图画，记得这个图画，你就记住了这卷箴言的内容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这个箴言的这个作者，他花了许多的功夫，希望把他的这个箴言里面的内容帮助我们能够记得住。然后箴言呢，这本书是主要分成三部分啊。第一部分呢，是从第一章到第九章。那这是相当完整的一个单元。这个里面有的呢，都是一些非常长的一些论述啊，就不是那些很简洁的箴言。那么它所呈现的形态是有一种呢是，作者用一个父亲教导儿子的这种口吻来讲述这个箴言的重要性。然后另外一种形态呢是什么？是就是说作者用一种拟人化的这种表达方式，就是智慧这个很抽象的这个观念呢，变成一个人来呼吁大家重视这个智慧的重要性。那这一部分它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要建造一个敬畏神、远离恶事的这种价值观的体系， 作为智慧的根基，所以他在后面的章节里面，当他把智慧应用到各种不同的情况跟不同的场合的时候呢，你都必须要合乎都必须要建立在这个根基上面啊。所以这个是第一部分他的目的。然后第二部分就是从第十章到第二十九章呢，是这个箴言的主体啊。那么从第十章一直到第二十二章的中间呢，这里面就有将近四百句啊，这种对偶性的这个格言。这里我说的对偶性呢，就是有点像我们中国人的对联一样，它有一个上联，有一个下联啊，是一个对偶的形式的呈现。然后从22章的中间17节开始呢，它就用别种的表达形式，它用短诗，用谚语的形式来呈现这个格言的内容。然后从25章开始呢，它就把它串联起来啊，构成了一群一群的格言啊，然后最后又回到对偶式的格言，就他用不同的文学的表达的形式让这个表达方式变得比较生动而不是千篇一律的，这样能够让读的人能够引起他们的兴趣。然后到第三部分呢，是第30章。那这边有一位古代的这个智者叫做雅古尔他这个里面就记载了他的13个谚语。这个地方呢就有一点像是一个人他读了前面的箴言之后，他就把他的心得给写下来。第30章有一点这样子的味道。然后第31章呢，就有一位这个伊木以勒王他的母亲的训诲。所以这看起来这个箴言他一开始的时候呢，他是以父亲对儿子的这种教导来开始的。然后到了结束的时候呢，就是以母亲的训诲来结束。这个好像就是在告诉我们读者，就是我们这些读箴言的人呢我们要把我们所学习到关于神的这种智慧从神这里面学到的智慧，从圣经里面学到的智慧，要能够教导我们的儿女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所以这个就是箴言它主要的内容三大部分。然后讲到这个箴言的作者，他大部分都是所罗门王做的。在25章到第29章呢，这边呢其实他执笔的这个人呢就不是所罗门了，是西西家王。他誊录了，他整理了所罗门的格言所以西西家也是箴言的作者之一。然后第30章跟31章可以我们有看到另外有两位这个古代的作者，就是像前面提到的雅古尔跟这个利木以勒王的母亲他的训诲，所以他们两位也是作者。所以箴言这样看来他总共有四个作者，当然主要的作者是所罗门王。这边我特别要提一下这个雅古尔跟这个利木伊勒王这两个人呢我去查过，他们就是有不同的讲法，可是大家都一直不能确定这两个人到底是谁反正就是两位作者，他们是古代的智者，然后他们对观察人生的百态也有一些领会归纳出一些规律，就记箴言也把它收录在里面。然后这个箴言它最基本的形式呢，它有三种不同的形式。一种呢是对照式，比如说在第17章22节这边讲到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所以喜乐跟忧伤这是两个完全相反的东西，那箴言就把它放在同一个箴言里面然后作为一个对照所以这个对照式箴言。 那另外一种形式呢，是推进式的，就是说他前面一半呢，先讲一件事情，然后他在后半部呢，做一个更详细的解释。比如说在第16章第三节，他是这样讲，他说：“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这是一段，然后他就后面就解释为什么你要把你所做的事情交托给耶和华呢？后面他就这样解释，他说：“你所谋的就必成立。”意思就是说，假如你所有的事情啊都交托给神，而且都照着神的诫命去做，那么你所策划的事情，你所谋划的事情呢，就容易会成功啊，就容易会成功。那么，再接下来一种呢，是一种比较式的箴言啊，在第16章的第八节啊，这样是讲：多有财力行事不义，不如少有财力行事公义啊。所以它前半部跟后半部呢，是一种比较的形式，就是说，他说后半部这样的比前半部更好。所以这是箴言的三种啊，最基本的形式啊。然后我来讲一下这个箴言它的目的啊，它的目的。那么这个是箴言它一开始的第一章的第一到第七节啊。我先为大家念一下，他这边讲到说，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智慧和谋略，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使人明白箴言和比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语。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那我看过很多的参考书，就是那些解经书，他们在解释这一段的时候因为这段里面包含了很多的很相似的字，非常相似的字，好像堆叠起来。他们基本上就讲说，这段就是讲箴言它的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把智慧教导给人。其他他们看不出来什么东西就讲不出什么有意义的东西。可是我们想到所罗门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那么他在一开始的时候讲这个箴言目的的时候，他一定要把这个这本书的目的做一个很清楚的传达，应该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是有很多很重复的字来讲同一件事情应该不是这样的。那么当我们仔细的去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就发觉了，其实这段里面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内容，它是有非常清楚的层次那让我为大家解释一下这一段它的内容。它一开始说，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那这边讲到这对的父子所罗门是大卫的儿子。那么所罗门在这个地方提到了他的父亲大卫。当然有一种解释是说，他这种代表一种传承然后也代表他对他父亲的尊敬。其实我们的仔细去读就发觉呢，其实不只是这样所罗门在写的时候，把他跟他的父亲并列其实大卫跟所罗门在圣经里面代表两个非常不同的典型非常不同的典型。那他们俩，从他们两个人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非常多的事情。这个我以后下面我会讲得更清楚一点。也就是说，他一开始是这样子，他是有非常深的意义在里面。然后他讲说，使人晓得智慧。那没错，这个是这本书的目的。可是他在这个地方特别讲出智慧的两个特点这就是他在后面讲的这个训诲跟分辨这两个字要描述出来。那训诲它的英文的翻译是 instructions， 也就是说是指示跟指令或者指令。也就是说， 这种的智慧呢，它是非常注重、非常强调执行的能力，所以它不是一个头脑里面的知识，而是要能够行出来的。所以你必须要照着这个指示跟指令，一步一步的照着做，一步步的照着做，然后你能够才能够百分之百的把这个这种智慧把它行出来，非常强调执行的。所以这个是这个训诲这个字的意思。然后你看他就用第三节来解释这个智慧的第一个要点，就是讲到这个训诲这个 instruction， 他的把它做更详细的解释。他说是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也就是说这种智慧呢是让人能够处理事情，能够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处理事情的智慧。然后他接下来他用三个特别的字，仁义、公平跟正直来解释这种智慧。那这三个字它其实是看起来是差不多，可是呢你从它的英文里面就可以看出来，它其实代表不同的意义。这个仁义，它英文里面的意思呢是讲的是对的意思，就是 right or wrong， 就是对与错，就是说这种智慧呢让你能够这个事情做出来的结果是对的结果是对的。所以第一个是强调的是结果。那第二个字讲到是公平，就是 fair， 那意思就是说你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间不能够偏袒任何一方，是非常公平的是非常公平。所以这个是讲到过程。那第三个这个字呢，正直，是 just 是 justice 是正义的意思。这个字就更深了，就是说它不只是强调这个结果，也不是只是强调过程，它是结果跟过程都要合乎一个更深的这种正义。那怎么说呢？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一件事情你不能够只看表面的公平表面的这种对错，你要看得更深入就是说你必须要把跟这件事情所相关的它的环境跟它的背景都弄清楚。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假如你是一个公司的高层你是那个决策者。然后你必须要决定有两个候选人他们都准备要晋升到一个更高的位置上面。那么到底这两个人中间哪一个应该被晋升，你需要做一个决定，对不对？那当然你希望这个最后的结果是对的你也希望这个过程中间没有偏袒任何人。可是你必须要考虑的更深入。比如说假如说这两个人有一个人呢，他是家庭出身很好，顺风顺水的就具备了这种条件到达可以晋升的这个地步。可是另外一个人呢他的出身就是比较低微的，他是要克服许多许多的困难才能够达到跟第一个人同样的这个条件，具备了同样的资格跟条件能够被考虑被晋升到个更高的位置。那么在这种的情况之下呢，那你就知道第一个人因为他的起跑点比较落后，他这两个人起跑点不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他比较落后。那么他能够达到这样的位置代表说他的其实他的才能跟他的才智那么实际是应该比第一个更高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你把所有的东西都考虑进去了之后，你就不能只做一个表面的公平，而你应该选择后者。这个就是第三个这个正直的意思。所以他不但是讲到过程，他不但是讲到后果，而他是把所有的环境跟背景的因素都考虑进去。所以你看看当他用这些字形来解释这个的时候呢，就是让我们对智慧呢跟就是说箴言里面所要教导我们的智慧有一个更深入的领会。然后在第四节跟第五节呢，这个就是所罗门他要告诉我们，他说他知道我们在读箴言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起跑点不一样我们的起点不一样，就是有些人的出身他的背景他就受到很好的教育，他出身很好的家庭所以他也具备很好的条件一开始的时候 然后啊，我们每个人神给我们的天赋啊材质也不一样，所以我们的起跑点不一样。那这一段的意思是告诉说，你不断不论你是你的起跑点在哪里，不论你是在哪个阶段，你目前的情况是怎么样，你都可以读啊，从读箴言里面得到益处啊，得到益处。你看他说，这边使愚人灵活而聪明，使少年人，就是那些没有经验的人，得到知识跟谋略。那么原来就已经有相当智慧的人，听见你就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啊。所以你就是看到说，他是到不同阶段的人。在不同情况的人都因为读箴言能够得着益处啊，这是这段的意思。然后在接下来，他第六节就解释这个分辨的这个意思。那分辨是智慧里面非常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这种智慧，箴言里面所强调的智慧，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一个特征啊。因为箴言它是，我前面有说到，它是非常注重执行能力，就是能够把这种智慧把它行出来。那么假如你很注重行出来的话，那你就一定要有分辨的能力。因为真言会告诉你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这样做，在那种情况下你要那样做。假如你不能够分辨的话，你在这种情况下你却那样做在那样的情况下你却这样做，你把它整个东西搞混了，那你的结果一定是一塌糊涂。所以分辨的能力是非常非常重要啊，所以他强调执行，他强调分辨啊，分辨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该怎么做。所以说使人明白箴言和譬喻，懂得人智慧人的言语和言辞和谜语，也就是说当你在读箴言的时候，你要仔细的去分辨他讲的是什么样的状况，在什么样的状况下你要这样做。然后最后第七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啊，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这个地方就讲到所有的智慧的根基啊，在敬畏神啊，远离恶事这件事情上。所以当我们仔细的去读这段的时候，你就发觉这段里面其实它内容非常的丰富，而所罗门的智慧是它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层次告诉你啊，在这本箴言书里面你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益处，你所得到的智慧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智慧。好，这个是这就是简单的对箴言的一个介绍。然后接下来我们要看，那么箴言特别是它在旧约圣经里面它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它占一个什么样的地位。那么旧约圣经呢，一开始呢是摩西五经啊，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啊，跟生命记。然后接下来是历史书，从约书亚记到以斯帖记。那这段讲的通通都是历史。那当然，这个摩西五经它是特别重要的一段的历史，因为在这段的历史中间，神颁布了他的律法。翻读的律法，然后他特别讲到说，那么你假如照着神的律法去做，你就会得到神的祝福，假如说你违背了这些律法，你就会被咒诅。那么后面的这些历史书呢，就验证了这个神在前摩西五经里面所说的话。可是不论如何，这段讲的通通都是过去，讲的都是历史。然后旧约圣经的结束的就最后的那一部分呢，是先知书里面分成大先知书、小先知书。那我们都知道，先知书里面呢，它很重要的一部分讲到的是预言，也就是讲到未来的事情。就它一开始这一段呢，讲的是过去，那么结束的那一段呢，旧约圣经里结束的那一段讲到的是未来。那么当我们明白这个之后，你就知道夹在中间的这个就是智慧书卷，这五本智慧书卷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跟雅歌，这五本书，这里面显然讲到了就是现在，讲的就是在过去跟未来的中间，就是现在。那么讲到现在的什么呢？就是现在我们每一天要过的 日常的生活，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那么在我们每一天过的日常生活里面，这是有非常繁杂非常复杂的事情需要我们去解决，需要我们去处理。那么箴言呢，就是给我们这个智慧书呢，特别是箴言，就是要给我们，圣经要教导我们这样子的智慧，来处理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每一天所要面对的那种非常复杂非常繁杂难以处理的问题。而且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所处的世界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世界，假如你不能够好好处理一些事情的话，它会带来非常不好的结果，而且这个世界充满了陷阱，所以得着这种智慧是非常非常重要。然后我们还有看到的就是箴言呢，在这五本智慧书里面，它是站在最中间的位置，它在中间的位置，它占有一个中心和非常核心的这个地位。那么在这五本书里面，有两本书是跟另外三本是非常不一样的，就是诗篇跟箴言。那另外这三本书呢，它的主题都相对是比较单纯的，就是我们一看就会看出来它的主题是什么。可是诗篇跟箴言呢，这两本书它却好像这涵盖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它不太像一本书，而是像什么，像一个图书馆，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书，涵盖的范围非常的广。所以就让我们先来看看诗篇与箴言。虽然诗篇与箴言呢，它涵盖的范围非常的广泛，里面内容非常的丰富，题材非常的丰富，但是我们仍然假如我们仔细的去读的话，我们仍然能够看出来它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主题。那诗篇的主题是什么呢？是关系啊，是关系。然后我这边特别把这个关系给定义出来，让大家可以更清楚的看见这个诗篇的这个主题。那就是两个个体彼此看待跟对待的方式。我举个例子来讲，非常有名的诗篇第23篇的第一节他是这样讲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那么这个很简单的这一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大卫是把耶和华神看成是他的牧者，他把自己是看成羊把耶和华看成牧羊人。那么这个就是代表的耶和华神与大卫他之间的关系。那么假如在这种关系之下的话一个羊，那么他就应该信靠跟顺服这个牧羊人，就是大卫是以这样子的方式来看待耶和华，他知道他就要像一只羊来信靠跟顺服这个牧羊人，这样子的方式来对待来看待耶和华神。那么神怎么样来看这个大卫呢？那大卫就是他是一只羊，神来牧养他。那么一个牧羊人对那只羊呢，就会看顾跟保护他。所以在这一短短的这些圣经里面，我们就看出来这个大卫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里面所呈现出来的是关系。那么在诗篇里面有很多很多像这样子的这个描述的章节。所以让我们看出来诗篇里面它所呈现出来的它的很清晰的一个主题就是关系。那么在箴言里面呢，它所呈现出来的就不是关系了，不是两个个体了，而是两样东西，就是原因跟结果，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所以这个里面所讲到的是规律规律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比如说箴言它21章第5节里面是这样讲的：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可以看出来，前面是因，就假如你种下这个非常勤奋的去计划去筹划，凡事都深思熟虑的话呢，那么 你就会得到很好的结果，你会有非常丰富啊，非常啊这个富裕的这个结果啊。那所以这个是前面是原因，后面啊是结果，然后啊接下来呢是另外一个原因。假如你行事急躁的话，就是你做事情都不想清楚，就急急躁躁的这样去做的话，那么你就会有缺乏，就很多的事情你都做不成，你得不到好结果，你就会有缺乏。所以很显然的，箴言里告诉我们的啊，就是规律啊，它所呈现出来一个非常清晰的主题啊，就是规律，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什么样的结果。那现在我们就要问，这个诗篇跟箴言的作者是谁？那为什么前者他写的是关系啊，后者写的是规律呢？诗篇的作者是大卫。那圣经里描述大卫与描述所罗门的方式是非常非常不一样。你去读圣经里面啊，特别是这个啊《撒母耳记》里面，他所描述的大卫，他描述了大卫跟许多人、许多种不同的人啊的关系。那在圣经的描述里面，他描述了大卫与他的父母、与他的兄长、与他的妻子、与他的儿女，还有他的上司，也就是他跟扫罗王啊他的关系，还有跟他的许多的属下的关系，还描述他跟他的朋友、跟他敌人啊之间的关系。但是最重要的，这里面所描述的是他跟神的关系，他所有跟人的关系里面所带来的各种的情绪，这种愤怒啊、忧伤、这个啊、忧虑啊、恐惧，所有的这些情绪都反映在他的诗篇里面。所以这样子看起来呢，大卫是一个关系导向型的这种领导者，他是一个 relationship oriented 啊这种 leader 啊，那所以他所写的诗篇所呈现出来的是关系。那圣经里面记录所罗门的情况却完全不一样，圣经里面没有啊记录所罗门跟其他的人很深入的关系，他没有记录这些。他反而是记录了所罗门许多的他的成就，他完成了什么样的事情，他有了什么样的成就，他记录他如何审理案件，怎么样治理国家，使以色列的富强达到了巅峰。然后他又讲到他那广大无边的智慧，谈他的学问。你看他做了3000句的箴言，所以在箴言书里面，圣经的箴言书里面所收录的只是他所做的箴言的一小部分而已。然后他写了诗歌1000多首，然后他还讲论各种关于植物跟动物的东西。所以这样看起来，所罗门他在当时，他可能是在当时世界上最有成就的植物学家跟动物学家。所以所以他的智慧声名远播啊，旁边的周边的国家都晓得他的智慧，然后特别讲到他是怎么样完成了圣殿的建造。所以我们看到所罗门他是完成了一项一项的任务啊，所以他是一个 task oriented 的 leader 啊。所以所以说圣经里对他的描述就是他完成了这件事情，他完成了那件事情。他有这样子的成就，他有那样子的成就，所以这个里面讲的就不是关系啊，不是关系。所以他所写的真理，讲到的是规律。因为当你做事情，你要完成事情的时候，你就一定要遵守一定的规律，这样子你才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得好，这件事情才会有好的结果。好了，其实啊，不但是如此，那诗篇所呈现出来的是关系，而箴言所呈现出来的规律啊，那这个关系跟规律为什么那么重要？其实啊，圣经要告诉我们，这个规律跟关系是两种认识神、与神相交、与神互动的方法跟途径，就是你是怎么样跟神啊这个 互动，你怎么样跟神交往，你怎么样来认识神，就是透过规律跟关系。我可以这样讲，大家可以去想一下，想一下你自己祷告的内容。假如你祷告的内容，经常你的祷告内容大部分都是在赞美跟感谢神，然后你就你就说，神是我的神是我的高台，神是我的磐石，是我的避难所啊，然后你赞美他，你感谢他。假如你的祷告里面大部分是这个，那么你就是一个比较重跟神的互动的，里面你比较重视关系，两样都是必须的啊。那么当我们在学习这两样东西的时候，应该是先学哪一个？是规律在前面呢，还是关系在前面？那圣经给我们的线索是这样子，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呼叫阿爸父。所以这个里面显然啊，讲的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就是像父亲与儿子这样子的关系。所以你看，他是先从规律开始，然后再讲到这个关系。那这两个都是啊，我们认识神与神相交的这个方法与途径。这我们这两样必须要并重，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先学会规律，先学会规律。所以呢，我们当我们要学会规律呢，就代表说我们要先从真言开始啊，先从真言认识神的规律。然后讲到约伯记啊，约伯记讲的是什么呢？其实它里面是讲到的是苦难之谜，苦难这个奥秘啊，我们如何能够理解苦难这个奥秘啊？因为约伯他所受的这个苦难呢，是规律之外的。你假如一个人你违背神的规律，然后你遭到不好的结果啊，那么这个是规律可以解释的啊，这个规律告诉我们。但是约伯他是一个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那为什么他会遭到这么大的苦难呢？啊，这是一个奥秘啊。那约伯记就帮助我们解开这个奥秘。因为约伯记里面一开始的时候，他开始了一个记录了天上的一个会议，这个会议的内容地上没有人知道，所以没有人知道，地上没有人知道约伯受苦的原因。既然没有人知道啊，所以大家其实都是在猜测啊，这是猜测。约伯的朋友跟约伯自己，他们都不明白为什么啊约伯会受到这么大的苦。那但是他们犯了不同的错误啊，他们犯了不同的错误。那么约伯他所犯的错误是什么？神知道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约伯他自己也知道啊，他是完全照着神啊，他所理解的神所告诉他的诫命去做去行。但是他犯的错误是什么呢？他犯的错误是他以他个人的遭遇啊，那这种个人的遭遇是非常局部的，因为他只看到他自己跟他周边的事情啊，所以呢。有点像是一个井底之蛙，他所看到的天啊，是从井里面所看出去那一块，他所看到的那个范围，所以他从他个人的遭遇出发啊，来质疑神全面的公义。那这种的出发点是景观的，是局部的啊。那他所怀疑的神是什么？是神统管万有的全面的公义，神他所掌管的是整个宇宙的万物，他的公义是全面的公义。那这一部分呢，是约伯他看不到的啊，约伯他看不到的啊，所以他是啊，这个是他所犯的错误。那约伯的朋友他犯的是什么错误呢？约伯的朋友他们认识了一些神的规律，可是他们犯的错误就是他们以为这一两个规律就能够涵盖世界上所有发生的事情。这个是完全错误，这个是完全错误啊，所以这个是约伯他的朋友所犯的错误。然后 当神在旋风里显现的时候，神啊跟约啊质问约伯的时候，他从来没有，神没有向约伯解释他受苦的原因。但是在神那一段讲话的内容里面，在约伯记神显现的那段里面，神说的话的内容里面，他让约伯明白神所统管的宇宙是无比的复杂啊，无比的复杂。那么在这个宇宙的中间存在那些难以驾驭大有能力的受造物，那神都能让这些受造物在神所定的范围之内活动，而且匍匐在神全面的公义之下。那这当神把这些东西讲出来之后，约伯当然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听得出来，听得出来说这个里面有很多他所不能够明白的事情啊，他也知道神所面对啊，神的能力，他看到了神怎么样啊造成了这个宇宙这样子一个有秩序的一个宇宙啊，这么一个广大无边的这种宇宙啊，一个浩瀚无边的宇宙，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啊这个生物，有各样的星球，但是神都能让他们啊在神所定的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照着神所定的规啊在这里面活动。那他体会到了这个啊，他体会得到这个，所以啊，所以他就什么，他在尘土跟芦荟中懊悔。所以他自己说啊，从前他对神的认识是像一个抽象的观念一样，但是他经过他自己的苦难之后，当神亲自向他显现啊，把这个神所统管的这个宇宙里面的很多的事情向他呈现的时候，他明白了自己的渺小，他所看到的只是他所能看到的这一部分，实在是是非常局限的一部分啊。所以这样子约伯他就在这个里面，他明白了他这个，他就等于对他来讲，这个苦难之谜就被解开了。所以那约伯记为什么会摆在这五本智慧书里面？因为他讲到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外，非常重要的例外，就是这个苦难有的时候是会发生在一个很近前的人身上，照规律应该不应该发生，可是它却发生在身上。这是一个奥秘啊，这是一个奥秘。那我们必须要神给我们的智慧，让我们能够解开这个奥秘，能够明白这个奥秘。记得这个解开这个奥秘，并不是告诉你说为什么你会受苦，有的时候神会告诉你，而是什么？而是你能够把这个奥秘放在一个很恰当的位置上来理解它，来明白它。然后讲到传道书，传道书讲到的是另外一个规律之外的。这是一个例外啊，这是一个例外。那么所以虚空啊，这个传道书讲的是这个虚空的奥秘，虚空这个谜啊，就是我们必须要能够正确的理解这个奥秘，理解这个谜。假如我们不能够做到的，我们没有这种智慧的话，我们到人生的终点，我们将会发生我们一生虚度，两手空空，一无所有。那么虚空这个词呢，在传道书里面总共出现了38次。就显然这个是传道书的主题。可是我们一般的理解这个虚空的意思就是什么样，就是没有意义啊，就是没有意义。其实它希伯来的原文啊，它的意义更丰富啊，更丰富。它希伯来的原文这个 Hevel 啊，这个字它其实指的是蒸汽跟云雾，这个东西看起来是很美好。比如说我们不知道你们中间有多少人到过庐山，我是没有到过庐山，但是我有看过那个照片，就是那个山在虚无缥缈间，这个庐山的烟雨啊，那种美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可是你有没有想到过，这种美景 它是变幻莫测，它可以刹那之间就消失不见，就刹那之间就消失不见。而且当你要想要掌握它，你想要握住它的时候，你就发觉你一把抓下去，你却什么都抓不住。这个就是蒸汽跟烟雾跟云雾的这个意思，对不对？看起来很美好啊，远远的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一个很实在的东西，可是，在刹那之间风云变化，一下子这个美景就变就变，然后你想要去抓它的时候，你什么都抓不到。这个就是这个希伯来原文要传达给我们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事情，你是照着神的规律做，你在大概率的时候，你会大部分的时候你会得到好处，可是这些好处刹那之间可能会变成坏处人生是无常，所以你要明白这个虚空的这个奥秘，你要解开这个谜你要解开这个。那么当然这个传道书的作者他是告诉了我们一些，让我们然后能够部分的解开这个谜。待会儿我会告诉大家这个谜要完全要解开，必须要认识耶稣必须要认识耶稣。然后最后再讲到说这个雅歌这本书。那雅歌这本书里面讲到的是男女之间的这个爱情，亲密的这个爱情。那当然这种罗曼蒂克的爱情是让很多人所羡慕所向往。那这种爱情虽然美妙但是我们当我们明白了圣经里面其他的这种，就是比如说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讲的这种爱，我们就想说这种极为隐私的就是这男女之间的这种亲密的爱情是不足为外人道的，是不能让外人知道的，这就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而且是非常自私的，就是说这种爱情里面是存不下第三者。那为什么这种极为隐私极为隐蔽而且自私的这种爱能够在智慧书卷里面占一席之地呢？那或许我们可以从反问的方式来明白这个雅各这本书里面所要传达的，要给我们的智慧是什么智慧？这难道这种亲密的爱情不能够圣化神圣化，不能够升华成为理解耶和华与以色列、基督与教会之间那不可言喻爱情的关键吗？其实，历史历代很多的属灵的伟人，他们就是这样子的去理解这个雅各的。还有我要提一件事情，就是雅各这本书，你知道犹太人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时间、什么样的场合来读这本书吗？他们是在逾越节的时候读这本书，所以他们在逾越节的时候，就这本书是描述的神跟他们，神在带他们出埃及的时候那段的历史里面，神跟他们的互动是何等的亲密何等的亲密，就像个男女之间的这种亲密的爱情就神跟以色列的这种亲密的这种关系，就像男女之间的亲密的爱情这样子。那么我这个地方我要做一个总结就是说刚才我讲的这个智慧书卷的这五本书里面给我们圣经要教导我们五种智慧，这五种智慧认识这五种智慧，得到这五种智慧的关键在耶稣身上在耶稣身上，就是耶稣是唯一的关键的答案。比如说我们先讲到规律，这是罗马书里面讲到第八章里面讲到，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也就是说罗马书第八章一开始讲到那个赐生命跟圣灵的律，这个律是耶稣所做成的，也是假如没有耶稣的话就没有这个规律没有这个规律，那我们一直都陷在罪里面，我们的罪没有办法解决，我们这个罪性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所以耶稣是做成这个规律的关键。 这个规律是因为耶稣而做成的。再讲到关系，再讲到关系。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讲到我们与神的那个关系，就是像父亲与儿子的那个关系。我们看到这个罗马书第八章是这样讲，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啊，就是神的后嗣，与基督同作后嗣。我们与神的这个关系，像父亲与儿子这样的关系，这个是耶稣启示我，而且耶稣用他自己与天父的关系作为一个模范，作为一个范本，让我们来学习怎么样的在这样的关系里面来认识神，来与神互动啊。所以耶稣是关键啊，对关系来讲耶稣是关键。然后耶稣是耶稣的受难是苦难的这个终极的答案。也就是说耶稣死的这个苦难所带来的居然不是毁灭，而是救赎。这个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耶稣他完全的颠覆了，推翻了我们对苦难的看法。那这种的智慧你唯有认识耶稣的人才能够得到。这个是苦难的终极的答案。然后再讲到虚空讲到虚空这个这个谜耶稣是解开这个谜这个的关键。也就是说传道书告诉我们，旧约的传道书告诉我们，效法这个世界万事虚空万事虚空。但是他并没有给我们一个关，他没有给我们一把钥匙能够让我们解开这个奥秘。在新约里面，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效法耶稣万事有益。所以从万事虚空到万事有益，这个虚空的奥秘就被解开了就被解开了。这个就是罗马书的第八章里面所讲到的。我在引用这段罗马书的第八章的时候，我要把它倒过来。就是我先念这两节的后一节是怎么说的？他说，所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在众弟兄中做长子。这个讲到的是效法。一节讲到的是什么？那前面一节讲到的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照神的旨意被造的人。所以从那些圣经里面，你把它倒过来看，或者是说你把它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来看，他所说的就是这一句话：你效法耶稣，万事都有益处，所有的事情都有益处。那么，因为所有的事情不但有意义，而且有益处，所以就解开了这个万事都是虚空的这个谜。但是你要做的是，你就不能够效法世界，你必须要效法。然后这个雅各的得到雅各的这个神要借着雅各所给我们的智慧，就是我们要明白耶稣对教会的爱，耶稣对教会的爱。你透过这个雅各里面讲到的那个亲密的爱，你来明白耶稣对教会的爱，你就得到了这种子。最后讲到这个我们学习箴言，也就是说我们踏出了这个明白圣经里要给我们的这五种智慧的第一步，就是你先学习神的规律，然后你也同时你注重跟神的关系，然后你认识两个这个规律的例外，非常重要的例外，就是苦难是这个规律的例外，另外一个是虚空，是这个规律的例外。你必须要明白这个。然后当你在所有的这些上都有打好了很好的根基之后，你就可以预备好自己来借着雅各来明白耶稣对教会的爱。那么最后我想引用一段圣经作为今天的这个我分享的这个结束这个是在马太福音的第12章第42节。这段话呢是耶稣所说的，是耶稣所说的。我想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念。 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二节，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到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讲这个话的就是耶稣。所以我们要透过这个箴言来认识耶稣的智慧。那么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